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我是否是蒙福之人，所以我们要检验自己的内在的观景，就从这一些的经文当中我们来检验自己是否我们是一个的蒙福之人哦。我们看马太福音，今天的经文不会讲到十二节，我们应该是会讲到第五节而已。我们看马太福音五章一节至五节，耶稣看见群众就散了山，他坐下之后，门徒来到他的跟前，他就开口教训他们，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图。在这里的时候，马太在描述耶稣基督上山啊，所以那时候开始有许多的群众跟随耶稣基督了，因为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医治好了很多的人，就有很多的人跟随他，耶稣就往山上而去，然后结果他就坐在那里就教导了众人。在这里的时候，马太在记载这个的事件的时候啊，许多的当时候的基督徒啊，熟悉旧约的基督徒，他们会联想起就是当时候上帝如何在西乃山上把律法颁布给摩西。在西乃山上是一个非常恐怖非常恐惧令人战惊的一个的地方，因为那时候当时候上帝显现的时候是打雷闪电的，非常恐怖的一个地方。在那时在那一个的地方，在旷野里没有生命的地方，是一个非常严峻一个冷漠的一个沙漠的地方，上帝就颁布了他的律法。如今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上帝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时候，他就往山上而去。这一次这个山是不一样，是美丽的，有许多花花草草，而耶稣基督以温柔谦和的形态就在他们当中就教导了这个的天国的教训。由此可见，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新约的恩典是大过于旧约的。新约有基督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就把天国的教训就把它颁布给我们了。所以在五章一节至十二节的时候，这里就论到八福，是耶稣基督教导天国子民是如何的来蒙福的，我们身为天国的子民要如何的来蒙福。在这里的时候有许多的经文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的这些的经文是有许多是属灵的意义的，你是不可以按字面强解它， You cannot literally interpret it because some of the portion is spiritual， 因为有一些的经文是属灵的啊。打个比方，五章二十九节和三十节，五章二十九节和三十节里面说犯罪的人要把他的眼睛挖掉，如果你眼睛使你犯罪，就好像可能你走在马路上，你看到女人的时候，结果她可能穿得特别少，结果你有起淫乱的那个的思念，你要把眼睛挖掉啊。然后三十节说，如果你手使你犯罪，有时候你手有时候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的时候，你要把它砍掉。所以这一些不是按字面的而解的，因为里面有非常深厚的属灵的意义。所以在解释这些的经文的时候，你要按整本的圣经来解释，就是唐牧师每次所说的总原则来解释这些的经文。所以这里我们这里要小心。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人在我们当中是非常蒙福的，他的名字跟蒙福是一样的，他的名字你们知道是谁吗？马卡罗斯蒙福啊，蒙福的希腊文字叫马卡罗斯，所以今天你们学了会学会一个希腊文啊文字，对不对？ Is that your name Makaros? Am I right? Makaros 的意思是什么？蒙福， Blessed。 所以蒙福是什么意思呢？蒙福不是单单幸福哦，蒙福不是单单开心快乐，蒙福是什么呢？蒙福许多的层面是关乎树林的，树林上的观景，就是 上帝怎么的来赞赏你， How God approve you， 上帝是否赞赏你，上帝是否赐恩于你，奖赏你， Whether the Lord bless you and reward you。 所以许多的层面上是属灵的，是不是单单的开心，不是单单的幸福，而是你在上帝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上帝是否有没有赞赏你，上帝是否有没有奖赏你，这个的层面。 今天我们要从三个的福分来看，来检讨我们自己的内在的属灵的光景。所以在第三节的时候说，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第四节说，哀痛的人有福了。第五节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在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说，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这里心灵贫乏的意思和本就翻译成虚心啊，其实我觉得心灵贫乏这个的翻译会比较清楚一点。英文的圣经是翻译 poor in spirit。 在这里说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首先你是否清楚地认识自己的属灵的光景，你是否清楚地看见自己属灵的光景是破产的，是贫乏的。 Are you poor spiritually? 你是否是贫乏是破产的？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不承认自己是完全是破产的，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不认为自己在他们里面一点良善都没有，所以很长的时候他们就落到一个的光景当中，他们每次经常要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努力来到上帝的面前说，上帝啊，我做了这么多这么多许多，你来赐福于我。所以当你真的明白你在上帝面前是破产的，你在上帝面前是贫穷的贫乏的时候，这个的时候才是你蒙福的阶段。因为当你真正的认清楚你没有任何的良善的时候，你才会寻求耶稣基督。当你寻求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的时候才是你蒙真正的蒙福。今天有许多的人拒绝耶稣基督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认为他们自己是贫乏的。今天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富裕的一个的社会当中，尤其在新加坡，我们有很多许多的人有手机啊，许多的人有信用卡。最起码有手机的人是可能这个世界30%或40%啊。如果你有车的话啊，像我一样，你是活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是少过5%拥有车的人。所以很多的人他们因为有物质上的福分的时候，结果他们觉得他们不需要耶稣的。所以当你告诉他们说啊，来信耶稣的时候，他说我觉得我过得很好，我什么都有，我为什么需要来信耶稣呢？我在工作上我顺利，我在我的生活中我的家庭里面我也一帆风顺，我样样都有，我井井有条，我为什么需要信耶稣呢？就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自己的属灵的光景，他们是破产，所以他们没有蒙福，他们不认为他们需要耶稣基督。所以这是很可悲的一个的事情哦。所以有这一些的人，他们不需要耶稣的人，他们会靠自己的努力，在积德在行善的方面他们很努力的来做。所以结果你会发现有时候一些的非基督徒他们在行善的方面是超越我们的，他们所做的一些的善事是比基督徒还好的。有没有？有没有？有许多的基督徒非基督徒他们所做的善事是比我们还要好的，结果因为他们所行的这些的善事，所积的这些的德，结果就成为有时候他们信耶稣的一个的拦阻。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自己是心灵贫乏的，他们是破产的。所以耶稣基督所说的的确是如此，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就好像当时候的法利赛人一样，他们认为他们有一些的良善，因为他们可以守住上帝的律法，结果怎样呢？他们拒绝耶稣基督。所以盼望我们不是如此的。从前我是一个自以为义的人，我相信你们当中可能有许多人也是像我一样。从前有人告诉我耶稣的时候，我心里想我不是一个罪人， I am not a sinner。我不知道有些人就开始笑，可能真的当时候你真的会这样想，直到有一天上帝真的在我的生命当中用了可能30多年来教导我一个的事情，我真的是一个的罪人，后来我才谦卑的来接受主。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跟我有同样的经历，若你真实的认为自己心灵上是贫乏的，而你需要耶稣基督，按耶稣的话而说，你是蒙福之人。If you are poor in spirit and you know that you're poor, you're bankrupt and you need Jesus Christ, Jesus say that you are blessed, 你是蒙福的人。当一个人 不认为这里是心灵贫乏的时候啊，他是不会无条件的降服的，他是不会无条件的来顺服基督的。我问你，当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打仗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国家会无缘无故的说啊，我无条件的来投降，会吗？不会的。往往当他们无条件的投降的时候，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盘算说没有胜算了，完蛋了，所以结果他们才会无条件的投降。同样的，当一个人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当他认为里面有任何的很好或良善或很好的行为的时候，他是不会无条件的降服在基督的面前的。所以真的，当我们真的清楚的认识自己是贫乏破产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我们真心的来接受耶稣基督的。而那些真心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天国就是他们的。 Those who accept Christ, the kingdom of heaven belongs to them. 什么意思呢？天国等同于上帝的国， OK? 天国等同于上帝的国，上帝的国等同于什么？永生。在这里耶稣所说的那些心灵贫乏的人，那些知道自己有需要而来寻找耶稣基督，来得到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将有得到天国。而得到天国的意思就是他们将要得到永生。你们是蒙福的人吗？是吗？你们是吗？你们是心灵贫乏需要耶稣基督的人吗？是的话，耶稣说你是蒙福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拒绝一个国的君王而得到那个进入那个天国那个国家的，没有，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拒绝上帝而希望上帝把上帝的永生赐予给他的，没有可能的。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像税吏一样，就是垂着心胸口说，主啊，连天也不敢望，结果垂着胸说，我是一个罪人，求你怜悯我，求你赦免我这样的一个罪人。而这样的一个人在基督的眼中是有福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在马太福音五章四节，这里哀痛和本翻译成哀痛，英文的翻译是 mourn。 有谁喜欢哀痛的举手一下。你几时会哀痛？你哀痛说是可能你的亲爱的人可能去世了，我们亲爱的姐妹丽玲她赶赴回马来西亚，因为她的姐姐的丈夫去世了，所以她赶赴回马来西亚，所以此时她可能正在哀痛当中，她的姐姐也正在哀痛之中。每一个人当他失去重要的事情的时候，重要的东西的时候，他就会哀痛了。所以你们晚上都有去唐牧师啊，有许多人都有去唐牧师的聚会。你知道如果你住的家住的比较靠近一点，汤姆斯的聚会完了之后，你回到家，你开优频道的话，晚上有一个很好看的一个节目，是魔术比赛的节目。我的儿子很喜欢看，因为他一看，哎，怎么这个东西本来没有的，突然间变成一个鸽子，这个本来没有一个鸡蛋，突然间变了一个鸡蛋，就有一个魔术的比赛。在这个魔术的比赛当中啊，我发现一样东西，那些。结果辛辛苦苦比赛到结果到了总决赛的时候被踢出去的时候啊，那些人很坏蛋，他们就拿着那个摄影机，然后那些人去采访他，在他输的那一刻了之后，进去到后方的时候，他们就拿那个摄影机来去采访他，为什么呢？就要看他掉眼泪啊。结果很多人啊就忍不住，那有些男人比较男子气概，哇，忍得很辛苦啊，好像装的没有什么事一样。但是有一个小魔术师大概是十岁一样，他结果他输了两次，哦，两次他都哇大哭，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哭啊，一直哭啊，一直的为自己失败而哀痛啊。在这里哦，如果我告诉你哀痛的人是有福的，你会告诉我神经病，你脑筋有问题。哀痛的人怎么是蒙福的呢？其实在这里的时候，耶稣是说哀痛是一个关乎情感上的一个情绪啊。为什么哀痛呢？因为自己的属灵的光景而哀痛的人，这样的人是有福的。而世界的人，这个世界的人不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是不会为自己的属灵的光景 与自己与上帝的关系而哀痛的，他们不会的，他们会觉得你说基督徒就是 一群的白痴，竟然会为着自己跟上帝的关系而哀痛，竟然会为自己犯罪得罪上帝而哀痛，他们会认为你们是白痴。但耶稣告诉我们，为自己的属灵的光景而哀痛的人，与自己上帝的关系，自己因为自己得罪上帝而哀痛的人，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人，因为他们必要得到安慰哦。所以当我们哀痛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自己属灵的光景，我们得罪上帝的时候，当我们寻求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的时候是我们得到安慰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我们每次唱我要高举十字架啊，因为十字架可以换公义与冠冕。刚才我们在唱这首的诗歌，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了一切的罪孽，为我们承担了一切的过犯，在十字架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得到了很大很大的安慰哦。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非基督徒不可以像我们一样为自己的罪哀痛忧伤责备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们每天这样的话，他们会发神经，因为他们找不到出路。所以那一些你会看那一些的人每时无刻的一直自责自己的罪，结果啊，如果他不信耶稣，很快他就进板桥医院，不然他就会什么自杀，因为没有出路，因为没有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他们知道自己有罪的时候，他们要做很多很多的善事来弥补的时候，他们活在一个很痛苦的当中，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无法的来弥补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蒙福的，因为我们必得到安慰。而我们基督徒有另外一个的福分，就是当我们面对世界的逼迫、世界的患难，在世界里面孤独的时候，我们哀痛的时候，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有福的。这个我每个星期五我都会去一个的养老院来探访一个的老人。怎么你们有没有声音啊？我发现我越讲越大声，但是好像没有听到声音。有声音吗？没有，你帮我调一下。好，可以。所以我每个星期五呢会去到一个的养老院里面看探访一个的老人。他在那里的时候他每个星期就躺在那边呢，因为你知道老人70多岁的人要坐轮椅，什么地方都不可以去也没有电视啊，因为那个电视只有一个电视是公用的，所以你要看电视你要坐轮椅坐在那边看。所以每个星期的最让他喜乐的事情就是等候他的女儿孩子们啊来探访他，一个星期一次。但是你知道我们在这个的繁忙的社会当中有时候你要每个星期去探访你的父亲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结果我每个星期五都会去到那边教导他圣经，因为他信了主。然后结果我就告诉他说安哥，你寂寞的时候，你孤独的时候，你伤心的时候，你祷告，因为主与你同在。哇，他就点点头，哇，点很大力。他说刚才我有祷告。他说你祷告什么？我祷告盼望我的孩子们快点来看我，然后他们就来了。我说哇，感谢主，主听了我的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我们是蒙福的。当你在你最哀痛的时候，当没有人可以理解你心中深处的哀痛的时候，主理解。当没有人可以同情，是的，我们可以好像同情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来听，我们可以知道，但是我们没有能力来明白他所经历的一切的痛苦。但此时如果这一位的基督徒他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基督的面前的时候，他必要得到安慰，因为主的圣灵会把上帝的爱大大的浇灌在他的身上，真的。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这样的经历吗？但是在我人生最痛苦的时候，我是寻求上帝的。当时候我还没有结婚结果我有一群的朋友每次就要来安慰我，结果我都不出门了，结果我把头剃光头所以男孩子有时候剃光头说是很危险的，通常是受了很大的打击。 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女孩子，她通常是很长头发，突然间剪短的话，这个是很值得怀疑的。但有可能是因为太热啊。但是有时候受了很大的打击的时候，长头发会把它剪短的啊，真的。所以那时候我也受了很大的打击，男人头发已经很短了，结果就把它剃光头。结果我的朋友每个说，哇，这个男生有发神经了，信了耶稣。这结果是，我们叫他出来也不要出来。我就告诉我朋友一个事情，现在你们没有人可以安慰我，只有我所信的上帝可以安慰我，可以帮助我重新站立起来。所以当你哀痛的时候，你寻求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要得到安慰。而当基督徒犯罪的时候，若你哀痛啊，你忧伤的时候，你也是蒙福的。因为当你犯罪为自己的罪哀痛忧伤，上帝绝不轻看了，上帝不轻看了。我们来看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 ，Psalms 51 verse 17，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翻到我们请汉武带我们念了。
上帝所要的祭就是破碎的灵，上帝啊，破碎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对，诗篇五十一篇大卫说，上帝所要的祭是破碎的灵，上帝啊，破碎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当孩子们犯错的时候，父亲不是要孩子做很多的东西，然后给他很多东西。父亲所最想要看到的就是孩子真的带着忏悔的心，忧伤的灵来到他的面前，什么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错。所以同样的，天父上帝也是如此。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忧伤，我们痛悔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上帝是绝不轻看的。而我最害怕的就是啊，我们对我们犯罪啊麻木，这是最恐怖的。你知道在医院里面那些患糖尿病的那些的人哦，当他们动他们的脚趾，如果没有脚趾没有反应的时候，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他的脚就要被锯掉了，因为他的脚的细胞已经死了。所以当我们犯罪到一个的程度，当我们再也不会为我们的犯罪的行动而哀痛的时候，这个的时候是很危险的。这个的时候就证实我们很可能已经要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当他们寻求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必要得到安慰。我们看第三个的福分，马太福音五章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在这里的时候这个的字希腊文字paros， 英文就翻译成 meek，所以英文的圣经是 meek， 然后新译本与和合本翻译成温柔。在这里这个的希腊文字不是单单温柔啊，温柔没有错，是对的翻译，但是不是单单温柔。这个的原文的字义是可以代表温柔与谦和gentleness and humbleness 两个的层面哦。所以新译本与和合本的翻译没有错，但是比较完整的意思是温柔与谦和，是一种顺服上帝的一个的态度 ，submission to God。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看旧约的圣经民数记十二章三节，我们一同来翻民数记十二章三节 ，Numbers chapter 12 verse 3，民数记十二章三节。摩西为人十分谦和英文的翻译是 meek， Moses was very meek， 胜过世上所有的人胜过世上所有的人。这是当时候的处境所写的。真正最谦和的人是谁是耶稣。 OK， 但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你可以说摩西是最谦和的人。在这里这个的你知道旧约也是有一部分是用希腊文写的 啊，是从希伯来文，后来他们翻译成希腊文，是用74亿本的希腊文旧约圣经。在74亿本的希腊文旧约圣经里面，在翻译这段啊，就是他们从啊希伯来文翻译的时候，他们就用了这个字 paros， 就是啊温顺的意思，在这里就翻译成什么谦和。在你看上下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一样东西，就是当时候摩西正受到他人生中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他的姐姐啊米利安，还有他的哥哥亚伦，他们开始反对他。他们反对他什么呢？因为他娶了一个以前，在他神还没有呼召他之前，他娶了一个女子，是啊古实女子，啊就是一个外邦女子。结果他的哥哥他的姐姐就反对他。他说你不应该娶这样的一个女子，结果其实反对他是假的，不满意他领导是真的，所以结果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家庭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悲剧哦。就好像经常你看那个翻报纸的时候啊，尤其你知道他们是基督徒的家庭，结果他们为了产业，结果兄弟姐妹他们互相残杀，当然不是真的互相残杀了，而是告上法庭。所以在这里这个的事件当中，摩西就受到他的姐姐米利安与亚伦的攻击。他们说，上帝岂不是跟我们说话吗？上帝有跟摩西说话，也有跟我亚伦跟米利安说话吗？他的意思说，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所以结果上帝就显现了。在这整个的事件当中，你会看到摩西他非常的温柔。在整个的事件当中，你看到摩西整个人非常的谦和。摩西没有马上的吩咐，你知道在摩西的统领之下，他可以吩咐就是把亚伦与米利安关起来，或者把他们处决掉，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反而是什么？他很安静的等候。一个非常谦和的一个人，当他受到非常极大的攻击的时候，他会保持沉默，他会保持温柔的一个的心。结果上帝真的显现了，结果给米利安他的姐姐生了一个长了大麻风，结果被赶出营外。结果亚伦就告诉摩西说，你为姐姐代求。结果摩西就向神代求说，主啊你饶恕他，结果再把他带回来。所以整个的事件当中，你会看到摩西真的是一个很谦和的人。谦和的人不代表就是说任何人可以欺负他，不是的。摩西是一个非常，你可以说是有时候另外的一面是非常凶悍的。当有人攻击上帝的时候，你看到的另外一个的摩西是不一样的。当有人敬拜敬牛的时候，摩西知道的时候，他说什么呢？凡属耶和华的都站到我这里来。所以结果那一群的利未人都站到他这里，结果他吩咐利未人说，你们要举起你们刀剑，在营中往来，把那些弟兄姐妹给杀了，因为他们敬拜假神。结果这个的摩西，当人攻击上帝的时候，你就看到他好像一头狮子一样，当人攻击他自己的时候，他好像一个绵羊一样，好不一样，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当耶稣基督进到圣殿的时候，他看到人没有按照上帝的意思来敬拜他的时候，他就做了一条鞭子，好像一头狮子一样，把那些人赶走。当人逼迫他的时候，他又好像什么一头绵羊一样，任人宰割。而耶稣这里说，温柔的人有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公司里面有一个人经常被骂，无缘无故，你知道在公司里面你注意看通常有，无论是在学校里在公司里面，都有一种的人是很可怜的，就是 每个人就看他摔，那结果每次整他看不顺眼，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如果有这样的人在你的公司里面，在你的学校里面，他而且他是非常温柔的，很温顺的，然后每个人就每次整他，越整他越高兴啊！你知道人就是这样，越整他越高兴。结果这样的人，如果他每天都不出声的话，他很温柔啊，被骂的时候他不还口，被人陷害的时候他也默默不无语的。结果我问你，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很像 Forrest Gump？ 你们有没有看过 Forrest Gump 这个电影？Forrest Gump 怎么翻译啊？中文？
阿甘正传。
阿甘正传。那个傻傻的人，你们会不会觉得这样的人是很傻的？如果你认为这样的人很傻的，请你举手。在你公司里面不出声的， 傻傻的，真的吗？你们不觉得他很傻吗？觉得诚实点，你觉得他很傻的，你举手。只有 Samuel 诚实啊。你不觉得他很傻吗？被人骂，被管工欺负，有理的也欺负，没有理的也欺负你，啊，结果他一声都不吭了，不傻吗？还是只有 Samuel 比较诚实一点？我们来看哦，我们看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二节，还是你们知道我要套你们，所以你们都不敢举手。我们看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二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二节，他从来没有犯过罪，口里也找不到诡诈，他被骂的时候不还嘴，受苦的时候也不说恐吓的话，只把自己交托给那公义的审判者。这是谁？这就是耶稣。所以耶稣是最温柔最谦和的人。所以你们可能知道我刚才要套你们，所以你们不敢举手。其实真正的耶稣基督就是这样，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把自己交托于那审判的上帝，这就是一个温柔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新加坡的基督徒啊，越来越不温柔了，这也包括我。因为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发现我很扎心，我发现我一点都不温柔。在新加坡，你服务不周到的时候啊，我们新加坡人最厉害的，声音大声点，过来，我要见你的 manager。I want to speak to your manager。 哇，你就比较大声点。你们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有的请举手。我有做过，我诚实。你们真的没有做过吗？真的吗？只有几个人做 啊？我们在新加坡的基督徒，我们很难温柔的。为什么呢？你温柔你就被人吃，你的土地就被人占领了。我说哇，温柔人是白痴，温柔人被人杀，被人宰割，被人占领土地，是愚昧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的社会的环境当中啊，新加坡人最厉害什么？ complain， 真的。所以有一次啊，不懂有人告诉我，其实做就是在那些飞机航空的那些在服务的人哦，有时候新加坡人很衰，新加坡人会认为中国人比我们糟糕，其实不是的，最糟糕的就是新加坡人。为什么呢？新加坡人上去的时候得不到什么服务就 complain， 投诉投诉投诉，什么都投诉。你们看到连新加坡人连警察都敢投诉，连警察都敢骂，什么都投诉，政府不满投诉他。所以这个的社会的风气可能就深深的就影响了我们了。很长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社会里面啊，为了要不要输，不要吃亏，要赢啊，我们大声点，大声点就赢了。所以啊，你说我会不会这样？我也会的，我也犯过。所以我说我预备的时候我很扎心，因为我知道我也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求神真的恩待我们，怜悯我们。如果你认为你身为作为一个温柔的人，你的土地会被人占领的话，你会吃亏的话，但耶稣告诉你，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要承受什么？地土。这是耶稣所说的。温柔不是没有骨头哦，温柔不是胆小怕事，温柔不是说来呀，你来吃我，我很温柔，我给你吃，不是的。温柔也不是说我不预防，而温柔是当人迫害你的时候，攻击你的时候，你是以温柔的一个态度来面对，因为你把自己交托于上帝，你等候上帝的审判，而你知道上帝是一定会为你伸张公义的，这位的上帝在上帝的面前等候哦。而温柔的人就好像一个不倒翁一样，你们有没有玩过不倒翁？ 就是你打它一下，它会反弹回来的，不倒的，怎么推它都不会倒，这个叫不倒翁。温柔的人就好像水一样，很温静的，但是我告诉你，集合的所有的力量的时候，是可以摧毁生命的，而这是一个温柔的人。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九节说，所以那顺着上帝旨意而受苦的人，要继续的行善，把自己的生命交托那信实的创造者。所以当你受到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盼望我们依然可以温柔的心来对待。而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们一个事情，那些用武力用才干征服世界的人，他们在哪里？成吉思汗厉害吗？厉害，他征服了差不多几乎要到达欧洲欧洲那里还没有进到欧洲的中部，但是在欧洲的边缘的东部，厉害吗？厉害。但你知道他这是怎么死的吗？有传说说他可能是从马上摔下来死的，有一些的人说他是患病而死的。亚历山大厉害吗？整个亚历山大的大帝王，他用武力征服了整个的世界，厉害吗？厉害。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传说有一些的人说他是被蚊子叮死的，就是中了那个 malaria 死的。有一些的人说他是被毒死的。你说那些专权拔恨的政府厉害的吗？那些可能可以用坦克车压死人而不用上法庭的，厉害吗？厉害。但是我告诉你，他们如果继续贪污，他们有一天要下台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些用势力用财力来占取的地土不是永恒的。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一些像耶稣基督一样温柔谦逊谦和的人，他们将来要承受地土。而承受地土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一天，他有一天要回来掌权的。他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回来，而当那时候是没有美国、中国、新加坡的，只有基督的国度。而当时那时候，凡属基督与基督一同死、一同复活的那些的人，相信他的人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刚才我们主日学的时候有提到，有查那些的相关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当基督回来的时候，我们要承受地土，我们要承受这个的世界，我们要与基督来作王。这是上帝的应许。 This is a promise of God。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认为你是树林上的贫乏吗？你认为你是破产的吗？如果你是，耶稣基督是你唯一的盼望，你唯一的希望。你有去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吗？如果有的话，你是蒙福的，因为天国是你的，永生是你的。耶稣说你是有福的人。如果你犯罪的时候，你要问你是否有为自己的罪、为自己的属灵的光景而哀痛忧伤的吗？如果有的话，你是有福的人，因为耶稣说你必得到安慰。你是否是温柔谦和的像耶稣基督一样吗？如果你是的话，你将来必与基督一同承受地土，这是上帝的应许。你信吗？你信吗？ Do you believe? 亚伯拉罕为什么被称为义？因为在他晚年的时候，上帝之前告诉他说，你将来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结果到他一百多岁的时候，连一个蛋都没有就是与撒拉的与撒拉生的儿子一个都没有。结果他有怀疑吗？没有。在他认为他不可能的事情上，这个世界不可能的事情上，在人的角度看为不可能的事情上，结果他相信了，结果上帝称他为义人。所以我要问的是，当耶稣告诉我们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贫乏的人有福了，而我们将来要承受这一些， 你信吗？我们一同的来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面前，我们自己回应我们的主。我们来到我们的主面前，我们坦诚的把我们的心打开，我们向主回应，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向主祈求。你可以向主祈求，主啊，让我当我在我犯罪的时候，让我心哀痛忧伤，以至于我来寻求你的时候，我得到安慰。帮助我行事为人要温柔谦和，以致我将来要与你一同掌权作王。也求主真的光照我们的树林的光景，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困苦贫乏的。我们每一个人来到我们的主的面前，我们祷告祈求主的施恩与怜悯。我们请哈如，你大声点为我们带我们祷告。
主啊，父神，再次我们献上你的感谢，你借着你仆人把你圣经上的话讲得清楚明白，让我们实在看到我们自己不配。我们时常自以为意，我们时常自以为中心，我们自私，我们凡事都以自我作为我们自己生活上行事上的准则。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在我们许多事情上我们得罪了你，我们时常还以为自己做对了，我们时常删除自己的心。
是的，
就是你赦免我们的罪。
是的，
主啊，当我们能够再次回到主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不配。
是的，
我们再一次求主你赦免我们罪的时候，主，你再次在我们心里面做主做王。
是的，
所以只有我们回到主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才能真正的盼望。所以我们真的回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人生有意义，我们生命有价值。
是的，
有一天我们死后，我们回到主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把我们也称呼我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是的，主，
可以到主你那里去。还是主啊，你告诉我们，我们是又恶又懒的仆人，或者说我们甚至不认识你，你要把我们撇在阴间。主，你求你再次的你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警惕我们，警告我们，提醒我们，主，我们不过是人。
是的，主，
我们不要不回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一无是处。所以我们人能够借助主耶稣基督再次回到天父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才是成为一个蒙主你蒙福的，在主你面前蒙福的儿女。
是的，主，
把我们的主再次让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有一个警惕的心来检讨，来回到主你面前的时候，主，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
是的，
我们才能够查验何为善良纯洁和喜悦之意。你帮助我们再一次让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凡是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所说的每一句话，心里面的每一个念头，主啊，都是能够讨主你自己的喜悦。
是的，主，
免得我们得罪你，免得我们在知在不知的情况下我们干犯了你的圣怒。因为主，我们知知道真知道我们不是死了就完，我们要面临大审判。主，再一次把我们 放在这样的一个思想中，人的话停止的时候，主的灵继续不断向我们心里面说话。
是是，
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让我们知道人是依靠势力，人是依靠才能，只有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方人得胜，方人成事。
是是，
因为主你是鉴察我们人心的，你能够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怀意念是否能够逃主自己的喜悦，是否能够有愿意的心、悔改的心，再次的悔改到回转到主你的面前。你继续不断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这样简单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
阿门。